大家看到现在不下雨哈，我相信他们来那会儿还路上还在下大雨啊。很感谢神啊，为了侍奉主啊，愿意自己来摆上啊，求神来纪念啊。你们大家觉得他们唱这首诗歌熟悉不熟悉啊？啊，我想最近应该听过好几次了哈。诗班把这么好的诗歌带给各位哈，不单单是当初来在长老的案例会上哈，盼望神祝福啊每一个人哈，祝福每一个人。上一周讲到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们2015年中文堂的主题是怎样产生的那样一个过程哈。那我们当时提到，我们先是请教会所有的现任和前任的执事、托事啊、牧师、长老，大家在一起退休会，然后去祷告，祷告以后，然后去学神的话语，学了神的话语以后，大家去讨论、去分析啊，然后发现我们教会的几十样事工里面，我们觉得有十样事工啊，应该是2015年最紧迫的啊，需要赶快改变的，而且说一改变呢。大家觉得我们教会就会有一个大的更新啊。当然我也提到，并不是这里边没有列到的那些项目就不重要哈，那项目也很重要，只是好像从急迫性上来讲啊，没有这个项目变化这么大哈。所以呢，其他项目呢，我们大家要继续的去做啊，要继续的去做。但是这些项目呢，成为我们的关键。那么在这十个急需要改变的里面啊，我们。聚焦在前点三个牧师长老讨论以后，我们制定了今年的这样一个主题啊，这样一个勤学道、慎行道、常感恩、多祷告。那这几个主题其实合起来就是要这里边的第三条，我们整个的属灵生命，我们需要有一个大大的来改变。那我本来今天准备呢继续从第十二节开始讲。但是我在这一周中间反复去读呢，我觉得应该请大家辛苦一点，从第一节全部读起来啊。刚才我们就一起读了，那么我们读了这些章节以后呢，我们今天呢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哈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或者实现我们的主题勤学道、慎行道、常感恩、多祷告。我们今天要考虑啊，从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提出，我们要彼此提醒，我们要彼此建立，我们要彼此和睦。我想啊，我们的主题那四个短句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可是怎么样把那四个短句落到实处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哈。虽然说是那些执事、托事、牧长老们找出了这个主题，但是这个主题的实现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要做的。因此上这三个彼此就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三个彼此先来念念好不好。来，彼此提醒，或许明天见主面，彼此建立，理解尊重顺从，彼此和睦，警戒劝勉。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些软弱的人，我们虽然心里很向往你，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情蒙你喜悦，盼望我们做的事情可以建立我们周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你的里面一起成长。但是我们真的常常软弱，但是我们真的是好像有心想做好，常常做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的时候，盼望圣灵借着圣道，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年立定一个心志，我们成为一个彼此提醒的人，成为一个彼此建立的人，也成为一个彼此和睦的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如果去看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保罗在这里边反复用的词是你们、我们。所以保罗这段话呢是讲给众弟兄姐妹听的，是讲给众教会听的那我们看到这一圣段，这一章的圣经的一开始，保罗反复在讲一件事情，在讲说主耶稣基督就快要来了。所以他要我们要警醒，要谨守，要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得救， 神并不希望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蒙受过他恩典的人结果却没有得救，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我说我们的神呢是立定心意要叫人得好处的，但是我们要为得这个好处得付上一定的代价。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要谨守哈。那么对基督徒来讲，不论耶稣基督突然再临还是我们突然去见耶稣，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应该不是一件恐惧的事情，应该一件喜乐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把握自己能够所谓的进天堂，但是耶稣说你信了我你就有永生那么我想我们大家对这个道理都明白可是呢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大概未必是这样。我想或许我们有这样一种想法，说我反正已经决志受洗归主，我也每个主日早上到教会来，我手里已经有了这个进天堂的门票，那么我现在好像还恢复到我过去的习惯，按照我过去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干什么，甚至稍微放纵放纵放肆放肆大概问题不大这种观念是自己在骗自己为什么我们一会儿会接着看。那么或者我们也许想是说其实我也很爱主，其实我也很想侍奉只是呢我现在的确太忙，今天每一个人都很忙等到我退休了以后，或者说我今天呢很想侍奉，可是我的家里的经济呢真的有点困难，等我钱再多一点，我也真的很想侍奉我今天早上有点困难我也很想侍奉，但是呢他觉得说我最近身体真的不好，等我健康了再做。弟兄姐妹们，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是一种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也有点在自己欺骗自己。因为我们看我们周围来侍奉的弟兄姐妹，有人和你经济情况一样，有人比你好有人比你差，有人和你一样忙有人没你忙，有人比你更忙，有的人身体比你好有的人身体比你更差，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理由，关键是你有没有想到主就快来，你有没有想到中国人不爱讲这个话，但这实在是实际事情，谁敢保证今天晚上睡下明天早上能起床，谁敢保证这世界上每天各种事故这种车祸不轮到你，你开车不撞别人别人还撞你。我有一次到洛杉矶去，就快到405环街的地方，我就看见一辆车从那个弯道里边出来斜着横扫过去，他倒没翻，四条路上的车全部翻掉，你不撞别人别人撞你。我想今天在座各位，你们是不是拿到这张条子，或者是大的或者是小的，主就快临我当做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看看神对我们怎么讲话主就快临我们当做什么。为什么保罗要一再的提醒我们说主就快临，我们不要骗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想法那些做法都是不是诚心按照神讲的去成圣的过程。保罗在这一段讲的强调的是你们要全然成圣，因为神要保守你们成圣，你们要在见耶稣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们务要圣洁。所以保罗说我嘱咐你们把这话要念给众弟兄姐妹听。所以在这章里边从一开始到最后其实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今年所提出来的大家所看到我们教会的问题在于什么，我们属灵生命还不够，我们要成长，往哪儿成长？往全然圣洁成长，往全然圣洁成长。当然我们全然圣洁并不是说我们关起门来与社会没有关系，我们是要在我们的圣洁中间我们又要在这个社会上做美好的见证，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今天中午有一个会是要讨论怎么样在春节的时候做福音外展活动我盼望各个团体主席，我也盼望所有的执事们大家能够去参加如果其他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你对这个社区宣教很有负担，我也欢迎你们来参加所以要圣洁是我们要在这个社会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和别人并不一样， 并不等于我们和别人没有关系。所以盼望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保罗告诉我们讲，我们要圣洁啊，我们要圣洁，因为如果我们大家不圣洁，即便我们今天中午做了这个会议，即便我们把很多人召到我们教会来，即便来的人里边有很多人都信了主，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如果不圣洁，很可能耶稣基督讲说我不认识你，别人因着我们传的道归了主，可是主说他不认识我们，这是保罗很担心的事情。我们上次讲到让大家看过这张图片，按照圣经的原文把那几句话啊重新排一个次序，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里边的核心是要讲完全，要讲全然。他用了希伯来人很习惯的一种方式，他说神亲自使我们成圣，所对应的话是神保守我们无可指责。什么意思？成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们个人努力能达到的，其实不是个人能达到的，没有神做我们其实也做不到。而且成圣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人，神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成圣，所以他用了你们，这是个群体，然后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呢，是要我们的灵魂身子完全。换句话讲，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全然成圣，神要我们整个教会全然成圣。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这是没有可含糊的。那么什么叫完全成圣？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神说我是完全的，你们要完全。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的灵命，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在这个社区里边叫别人看出来说，哦，这一群人他们真的和别人不一样，这一群人真的很爱我们这些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但是他们就是要保持一些圣洁的榜样，这些榜样实在是我们值得效法的。我想如果在座各位，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在你们的工作单位，别人这样的评价的话，我相信这个教会会迅速的成长啊，我们就需要有新的新堂，我们就需要啊做更大的事情。那么灵命提高的基本法则是什么呢？我们今年的主题第一个是勤学道，所以是要去听神的话。第二个基本法则是什么呢？就是顺靠圣灵，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多祷告。为什么要常感恩？因为这两件事情单凭我们自己其实做不好，因为这是神他亲自来做，是神他的保守，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感恩。那么当我们灵命提高了，我们灵命提高怎么能看出来呢？我们要从我们的行动中看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我们要慎行道。刚才我们唱到侍奉越久越甘甜，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真的觉得侍奉越久越甘甜吗？有一段可能还不错，当我侍奉的时候好像别人都很支持我，好像我有机会站在别人面前，别人也说，哎呀，听说你在你们教会怎么怎么怎么，但是过两天好像没人理我了，过两天别人说话跟我不一致，过两天我的主张别人很反对，你心里还甘甜吗？你还会继续做里做吗？还是你一气之下，这个事工我不参加了，这个团契我不参加了，或者这个教会我不参加了，我去找一个更好的团契，我去找一个更好的教会。慎行道不是在我们顺行的时候，当我们所有的想法别人都跟我都一致的时候，慎行道特别是在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讲到的彼此建立，彼此建立我们要讲，我们要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尊重，彼此的顺从。我们要提高我们整个中文堂的灵性，我们要按照神在这里边讲的，要用信望爱来把我们的事工做好。信望爱这件事情做好的基础，我再一次要讲，不是我们比别人做得好，所以我们可以有信望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了。请大家注意，这里是替我们死了，耶稣基督不但替我死了，耶稣替那些爱我的教会同工们死了，耶稣也为那些虽然爱我但是跟我的看法不一致， 跟我的做法不一致，跟我的神学观念不一致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也为他们死了。所以我要和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在耶稣基督里头与耶稣基督同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的讲，我们的彼此劝慰，我们的互相建立，我们的基础，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标准。在教会里边，我们说我们大家彼此建立，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从来都认为我们教会里边提意见的人不是少了，提意见的人不是多了，提意见的人是少了。但是提出意见以后怎么办？我们大家看法不一样怎么办？我们大家习惯不一样怎么办？我们做法不一样怎么办？我们在不一样中间，如果能够同心放下自己，效法基督，走向一样，这就是往圣洁的路上走，这就是最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怕别人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不要怕别人跟我们做法不一样。我最怕的是我和你分家，我把你踢出去，你把我踢出去，我离开这个教会，或者我把你赶出这个教会，这个就是神所不喜欢的。保罗说我们应该彼此劝慰，彼此互相建立。在这里保罗在彼此和互相两个词上边，我们看上去差不多，其实他用的原来两个字的意思有点不一样。那么彼此，他是强调的是一对一的互相，什么意思？他强调在一个团体里边，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每一个人组成的。有一个人跟我不一样，我们不能有那种念头，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我要把他赶出去，不能有这个念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这就像耶稣讲的，有一只羊迷失了，他会暂时放下那九十九只羊去找那一只羊。所以这个彼此这个词在原理里边，他特别强调一个一个，在这个团队里边是一个一个不一样的人。如果我们今天讲完道以后，有一个人觉得讲道讲得不好，怎么办？我们就需要改善我们的讲道，不能讲人家都说好，一个人说不好。这个彼此在这里边特别强调这个意思。再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团契里边，有一个人觉得我们团契不大可爱，怎么办？我们散伙吗？我们说，那你换一个，你找一个好团契去。不是，我们要和他一起来讨论，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团契变得更加可爱。我们看中那一个人。再比如说，有人觉得我们的主日施工、我们的关怀施工、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医院探访等等等等，你还觉得他做的不好，听见有人讲不好，哪怕是一个人，我们非常重视，因为神看重的是每一个人。不过在互相这个词里边强调另外一个意思，这个里边强调的是在众人构成的一个彼此，这个彼此是一个团队，在这个互相里边，他比较强调的是团队的利益高过个人的利益。刚才讲每一个人我都重视，在这个地方讲，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人的看法把整个团队的所有东西完全打掉，我们不能因为个别人不成长，我们大家就都一起说算了，那我们就一起处在灵命低潮吧。我们不能因为有个别人反对我们的某一项计划就说好，那我们这件事情就不做了，我们要等到所有人看法都一样才做。这个是很好的想法，但是行不通啊，行不通啊，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那么在这一点里面，作为一个团体，我们要继续往前面走。我如果是这个团体中间的一个人，如果我个人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很可能今天我是少数，然而我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大概你要向神好好祷告，神真的是要你像马丁路德那样起来造反呢，还是要叫你先顺服呢？不过告诉大家，马丁路德当时主要是在教义上挑战，马丁路德从来没有想脱离当时的天主教，是天主教最后非要把他赶尽杀绝不可。所以你们去看路德宗，他里边的很多的做法非常像天主教，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那样的分开，他们觉得那是一个身体，虽然在教义上我绝不能后退，但是在群体的这个互相建立上，他不想去拆毁它。好，作为我个人来讲，如果我对每个施工我的东西不被认可，我当然要用 更大的耐心去向别人解释，哪怕别人不接受，不接受我也要去解释。最忌讳的是，既然你们别人都跟我 看法不一样，好，我就重新拉一批人，我就重打鼓另敲锣，我再起炉灶，怎么办？我怀着一个苦读，怀着一个竞争的心和你比较。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大家做事工中间不能有做同样事工的两个团队，比如说我们教会现在在做讲中文的青年，我们有批读团契，我们有 crossroad， 我们有西湖啊，我听说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愿意在明修家里边去查经，这些都很好，但是彼此之间不能有竞争的心，不能有我要通过这件事情证明我对你错。我告诉你，可能每个人都是对的，但是神就让我们大家做的侧重不一样。因此上，当讲到这个彼此和互相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真的是很精益的挑了两个词，这两个词他希望让我们大家理解的更宽一点，理解的更多一点。当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互相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要明白，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我们常常是不愿意为别人死，我们觉得我真理在我手里，你们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们要不按我说的去做，或者你也别做，或者我自己也不做。但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团队里边，具体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的去理解尊重顺从呢？我们要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边的几个字。我们在上次讲座中间特别提醒到，当我们大家听到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别人讲到的时候，或者当别人提有建议的时候，你要分辨。因为我们顺服人和顺服神是不一样的，因为人都会有失误。所以当我们听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鉴别的心。鉴别的心不是瞧不起别人，是我们为了使别人和我们一起成长。但是我们今天回到这段经文的前边，今天的十二节的这一段，二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这一段里边其实重点在讲顺服。那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保罗要劝我们要敬重，要尊重那些人。哪些人？我们必须讲，他在这里重点讲的是教会的领袖。不要怕讲教会有领袖，好像教会应该没有领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领袖，两个人走路大概就有一个人比较做主，一个人比较顺从。教会一定要有领袖，只是教会的领袖和在世俗的领袖不大一样，我们在中间来看。那么保罗的这句话只有一个动词，就是劝，而且不是劝一个人，是劝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他劝引出了三个分词，这三个词是敬重、尊重和那个劳苦。敬重这个词，在这个词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翻译成敬重，在更多的地方这个词翻译成什么？这个翻译成认识、理解、明白。什么意思？你想敬重一个人，你稍微明白这个人，你要了解这个人，你要知道这个人。请问在座的各位，你们对我们教会的团契主席、对我们的执事、对我们的托事、对我们的长老、对我们的牧师、对我们各个方面的带领你的那些同工，你有多少了解呢？你知道他们家里有什么情况吗？你知道他有什么压力吗？你知道他的精神状态、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吗？如果你都不知道，我想你很难去敬重他。所以保罗用了这个词特别讲到敬重。为什么要敬重他？保罗说因为他们劳苦。劳苦在这个词地方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说这些人他们心身俱疲，他们干活干到心身都感到疲劳。什么意思？你如果今天出来在教会做同工，你就得有这种精神。你不要假说，哎呀，我就是不想累，你不想劳累干嘛出来做领袖？做领袖就是要心身俱疲。当然我们不希望你心身俱疲，但是你如果想舒舒服服，你不要出来做领袖。 为什么这个词的第二个意思是甘心为仆？在教会做领袖是做仆人的，你的确是领袖，别人要听你话，别人要按照你说的去做，可是你是知道你是服务别人，你不是高高在上。保罗说这叫做他这个词的辛苦，这个辛苦的原因就在这里，辛苦干什么？这里讲辛苦治理和劝诫，辛苦在治理和劝诫。什么叫治理？什么叫劝诫？治理我们大家都喜欢他的照顾的这个意思，我们大概不喜欢治理里边那个领导的意思，我们喜欢治理里边那个帮助我的意思，我不喜欢治理里边那个管理我的意思。但是治理就是这两层意思都有。劝诫，什么叫劝诫？我们大家比较喜欢说他指引我，他鼓励我，大概我们不喜欢他责备我，他警告我。可是劝诫就是这两层意思都有。保罗说就是要我们大家来敬重这些治理劝诫我们而劳苦的人。所以讲到这里，我要请我们在座的里边，今天来到这里边的各个团契主席，请你们站起来。各个团契主席，请你们站起来，不要叫我点名，哎，你们是劳苦的人，哎。还有人没有站起来？各个团契主席，请你们站起来。我真的是要请所有的团契主席站起来，你们是劳苦的人。我在这里，我现在要特别的请钱自强老师在哪？在这里。好，我特别要请钱老师带领在座的各位会众。钱老师在我们教会服侍了很久，我愿意他带领我们会众，我们来在他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表示对我们这些团契主席，这是我们教会的基层，对这些领袖，我们愿意顺服他们，我们愿意爱他们，我们愿意理解他们。请钱老师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
请各位坐下。我想你们大家看一看你们的团体主席，他们和你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家庭也很忙，他们也常常在很多事情上面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做的最好，所以他们需要在座的各位来帮助啊。所以请大家要敬重他们。那么下来呢，讲到尊重。那尊重这个词呢，和敬重那个词有一点点不一样，除了有了解理解的意思以外，尊重这个词更加强调他是一个领袖。这个词在原来的意思里边更加强调他是一个领袖。那么为什么要敬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功，因为他们做的功，做的功，做的什么功啊？他们做的神的功。如果有教会的领袖是为自己营造，是为了自己出名，我想神的意思没有说我们去敬重。敬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做了神让他们做的工。那么所以说在敬重这个词里边，他更加强调了在教会里边这些人的确是领袖。弟兄姐妹们， 我知道所有的领袖不是你们都喜欢的，我们每年选出的长老、牧师、执事从来没有100%的票赞成。我相信有些人你选出来以后，你当时赞成，事后觉得早知道如此我就不选你。弟兄妹妹，这样想法其实要不得。他们和你一样，他们和你一样，他们之间其实需要我们有爱心，格外的，这是保罗为什么把这个加进去，要用爱心格外的去尊重他们。我告诉你，当你做工作的很苦的时候，你一定容易发脾气，当你做工作的很忙的时候，你一定容易把事情做错。中国人一句话讲嘛，多做的不如少做的，少做的不如不做的，不做的站在旁边来看那些多做的，他发现那些人毛病多得不得了。盼望教会不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还要再请啊，我们这一届的执事、托事，还有两位长老，请你们站起来，请你们不要不好意思，大家既然投票选了你们做教会的领袖，你们就应当站起来。啊，我也请领袖站起来，因为你是我们现在的音乐的辅导的同工，来，请站起来，请你们大家看这些人。这些人和你们没有什么不一样哈，他们也是要发脾气的人，他们也是会犯错误的人，他们也是会有一天做了一件事情叫你觉得很糟糕，你怎么做这样事情的人。可是我们大家投了他的票，你说我没有投，但是整体教会投了他的票。我一会儿要讲这是神给的权柄。我要请啊、陈礼辉弟兄，他也在我们教会侍奉很久，来为代表我们会众表示我们愿意爱这些同工，我们愿意顺服他们，如果有错我们和他们一起来改变。已经打开了，
那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当世人还在熟睡的时候，你把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唤醒，聚集在一起来朝见你，领受你生命的话语。主啊，我们本是软弱而不配，罪恶多端，但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得恩惠，蒙灵恤，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谢谢你30年来对这个教会的呵护和管教。我们虽然有纷争，有坎坷，我们每一个人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耶稣基督的信仰基础上一路走来，大家彼此和睦，彼此扶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贪图虚浮的荣耀，携手竭力传讲福音。谢谢你，我们特别谢谢你拣选志无门生安利成为长老，让教会有更健全的组织结构。求你加添他们的力量，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大家庭，让圣灵运行其中，每一个人过圣洁的生活，有颗谦卑受教的心，服从配合为领袖所带领的事工，彼此建立，彼此劝慰，彼此顺服，共同传扬福音。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人，
阿们。
因为这是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
阿们。
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好，各位请坐。那么保罗在这里边特别的用了词说在主里，在这里词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今天站在这里是神授权的，是神拣选的，神通过我们大家的选举请他们出来做，他们不是完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找团契主席不是找完人，我们找执事不是找完人，我们找牧师长老都不是找完人，要找完人只有谁啊？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用这样的心，你们不要觉得说他们今天做了执事，他们做了长老，他们做了牧师，然后他们就需要 perfect。 当然了，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出来了，你们要观察他们，他们做了什么不对，你们应该提，可以提，但是你的心要知道，那是神在我们中间建立的领袖，他们其实是在胆战心惊的侍奉，盼望我们也怀着敬畏的心与他们同走。很有意思的是，在保罗讲完这个实验以后呢，他带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当保罗讲到对所有领我们大家要尊重领袖以后，他话锋一转， 他说我们所有人之间我们要彼此和睦。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这句话呢？我告诉大家，教会里边出现问题都是牧师长老的责任，牧师长老不乱了阵脚，教会不会出问题。但是当牧师长老执事团体主席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是别人就在中间选边站。如果牧师长老执事团体主席自己在想办法拉一部分人作为我的骨干力量去对抗另外一部分人，然后呢就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把我们教会烧掉了。所以保罗讲你们要彼此和睦，当这些领袖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请大家不要选边站，请大家只站在耶稣基督的立场上。这是保罗讲的圣行道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方面要警醒，要谨慎的来行道。告诉大家，我们当年在几年前我们一直在为教会的长老们来去寻求，我们其实寻求了好几位长老候选人。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教会上一次大的动荡中间，我们看到这些候选人他们在那个场合中间，他们没有选边站，他们盼望教会不要分裂，他们千方百计的和争执的双方的牧长们去沟通，建议大家说教会合一为一，教会合一为重。虽然教会最后还是分裂了，但是他们做的事情谁能看见？人能看见。有一天我们在地上做的所有的事情要在耶稣基督面前交账。弟兄姐妹们，谨慎行道，特别是你觉得你的道是对的时候，你更要谨慎。刚才我们唱歌，我们是同路人，保罗讲你们要彼此和睦，但是保罗说我们教会中间就是有不一样的人。我们来看第三部分，我们要彼此警戒，彼此劝勉，彼此扶助。他说你们要彼此和睦，劝弟兄们干嘛？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向众人忍耐。什么叫不守规矩的人？保罗在这里讲的不守规矩的人，其实就是指的那些不负责任，为了自己的利益违背法律，不受约束，不顺服教会，也包括那些什么事都不想做，游手好闲，站在旁边评论，还老用说你们要有爱心来对待我，占弟兄姐妹便宜的人。保罗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去看当时那个教会里就是有这样的人，保罗对这些人讲说要警戒。警戒的意思其实就是包括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不但要劝，我们可能要责备，我们可能要处分。在今天的教会这件事情很难做，今天后现代教会社会很难做。你开除他，他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所以其实目的不是把人开除教会，目的是教大家一起成长。什么叫灰心的人？灰心的人在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人呢？指的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你心灵忧愁，意志消沉，萎靡不振。请注意，萎靡不振，意志消沉可以表现出什么样子？可以表现出脾气暴躁，和人无法配合，不光是缩回来，也可能变得浑身都有刺。保罗说这叫灰心的人。这些人怎么办呢？保罗用的词是要勉励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那种情况中间靠自己是摆脱不了的。什么叫软弱的人？这里的软弱的人其实指的是在灵命上，在道德上已经失误的人。按照我们那句话讲说啊，这人犯了大错。这样的人和第一类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但是靠他自己没有办法摆脱。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赌博赌到一个程度自己出不来。我告诉你，我曾经买彩票买到出不来，那叫软弱的人。你们有没有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就是喜欢看那个色情的录像，或者看色情的卡片，看到撒不了手。有的是。有没有人知道我今天明明在教会里边，我与其他弟兄姐妹的不和是我的错，可是我就是摆脱不了，我这个个性，我这个面子，我没有办法。有没有啊？ 这是这里讲的软弱的人。这样人怎么办？这样的人我们要扶助他们起来。这样的人可能在教会里头已经被很多人认为说还确实太糟糕了，但是保罗说我们要把他们扶起来。我们可能对这样的人怎么样，恨铁不成钢啊。有的妻子说丈夫爱赌博，赌得恨铁不成钢。是的，恨铁不成钢是你的感情，可是铁的确不能恨成钢，铁只能慢慢的炼成钢，这是保罗讲的意思。好，下了一句话，保罗说要向众人忍耐。众人指的什么？教会里所有的人。我们的教会里边就是有完全不同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保罗说你要向他们忍耐。向谁样忍耐？向耶稣基督怎么忍耐，我们那样忍耐。不可能每个人的想法跟你一样，不可能每件事情别人都和你做法一样，做不到的。那么怎么样去向众人忍耐呢？保罗说你们要谨慎，第一不可以以恶报恶。什么叫以恶报恶？既然你无情，休怪我无义。你瞧不起我，我就骂你；你骂我，我就打你；你打我，我就杀你；你杀我一个人，我杀你全家；你杀我全家，我灭你种族。我中国武打小说里这种东西多得很，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你只是没有这个胆量，有胆量你会这样做的。然后保罗说我要彼此相待。这里的彼此相待是指的是我们教会内部。然后他接着讲说要待众人，这个众人指的是教会外面的人，和前面讲的第十四节的众人不一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但在我们内部要这样子做，对我们教会外面的朋友们，在你的家庭里，在你的公司里边，你也得这样子做。你不要在教会里边讲的彬彬有礼，在公司里边对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就对他恶言相待，你就说你下地狱去吧。弟兄姐妹们，那句话不是你讲的，你可以向他讲，在心平气和的时候给他讲，不信神的人会走向永远的死亡。但是你不要在你和他吵架的时候，你不要在你生气的时候去用这样的话去刺别人，那叫以恶报恶。追求良善，怎么样追求良善？我们好好的按照神说的话做，这叫勤学道，追求良善。我们把自己放在圣灵的管理下面，不要以恶报恶，这也是追求良善。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好，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位置，我们常常的感恩，这叫做追求良善。我们愿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来做，这叫追求良善。今天下午3点钟在法国巴黎会有一个几百万人的聚会，来悼念在上一周里边在巴黎出现的连锁的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这次恐怖主义袭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想封住人的口，因为有一个杂志社说了那些极端的伊斯兰的那些极端分子不喜欢的话。当然在这件事情中间有很多的讨论，有人讲说我们也不应该去用那样的话去讽刺人家的先知，可是问题是你不能因为别人讲的话你就把别人灭掉。那个人不论多坏，他都有权利讲他的话，这个是今天社会发展的要求。什么叫民主自由共和？要给别人权利，哪怕是你的敌人。圣经其实也是这样子讲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允许别人讲他的坏话，允许别人最后把他杀死，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一点错都没有，他为所有杀死他的人祷告。这人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慎行道的标准就是主耶稣基督。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很多杂志在讨论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查理周刊的封面也登出来，有的说我要登，就登了。结果今天早上报道说法国另外一家杂志社因为登了这个东西就被别人拿火油烧了。美国纽约时报说我们讨论这个我们不登，然后别人就开始骂这个杂志，你们为什么不登？人家有权登，人家有权不登，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强暴的方式、强制的方式让别人必须来服从我们？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他们是恐怖分子，我最近这一个礼拜想我也是恐怖分子。 其实我在内心里边听到别人对我反对的一件事后，我心里恨得牙根发痒。我告诉你，我只是没有那个权柄，我只是没有那个力量。我如果有合适的理由，我如果不判死刑，我或许也会去杀人的。盼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真的要能明白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什么叫追求良善。我们今天的主题：勤学道，慎行道，常感恩，多祷告。其实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模式去做，成为他那样式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读一遍，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里向你们所行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尽尽不做。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我刚才提醒各位，我鼓励各位，对教会的任何一个施工，对教会的任何一个团队，你有意见可以提，但是我不希望大家采用说我离开这个地方，我换一个教会，我换一个团契，我换一个施工。我不希望大家这样做，因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因为我们不喜欢他，他说我就走了，你们就死掉算了。耶稣没有，耶稣宁愿死。但是在我们教会这些做领袖的，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注意聆听改变从弟兄姐妹们那里提来的建议，使我们知道怎么做。我最后我要请支务长老再一次来做祷告。刚才请两位长辈在我们这里做祷告，是要弟兄姐妹们顺服领袖。我在这里我要请支务带领所有的领袖来祷告，我们愿意谦卑的服侍弟兄姐妹。
父神，我们再次来你面前来向你祷告。主，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何等样蒙恩的罪人。主啊，你降世为人，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群原本该灭亡的人能够蒙你拯救。主，我们也谢谢你，你不仅拯救我们，更是拣选我们在你的事工上有份。主，我们知道我们原本不配，但是这是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就来到你面前谢谢你。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成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服侍你，更是成一个敬畏战兢的心来服侍你。因为你交给我们责任是重的，你要我们做群羊的榜样，你要你的教会成长，你要你的弟兄姊妹们能够灵命上兴盛。主，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能力。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心意。主啊，你也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学习你的榜样，让我们成一个谦卑的心，成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凡事做首的有一个愿意服侍众人、服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竭力追求良善，竭力追求和睦，让你的名得到高举，让你的教会得以复兴。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有爱。